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一至十九节。咁不如请我一次过读出嚟，好嘛？我用了和合本的修订版。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一连三个月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导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就在推拉路的讲堂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奇异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巡回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利用主耶稣的名向那些被邪灵所附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士基亚的七个儿子，但邪灵回答他们：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被圣灵所附的人，被邪灵所附的人就扑到他们身上，制服他们，胜过他们，使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更被尊为大了。许多已经信的人来承认并公开自己所行的事，又有许多平素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都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得知共值五万块银钱。我们一起有个安静的时间，愿意神的说话深藏在大家心中，大家去思想刚才听这段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哪一句触动你呢？邪灵的势力，保罗的回应，福音的广传，不知哪一句，愿意神的说话就先充满你。七天父，求你使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是以你的说话去敬拜你，也都给我们的生命是离开的时候全然的归向你，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近来我看一段的政治新闻令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特朗普原来跟人握手是有一个的方式的，他首先握住你的手，然后拉过来自己身边，跟着拍下你的手背，那个表达是什么？小弟听我讲，我教你怎么做人，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格局，真是他拉下安倍晋三又是这样，个个都是这样拉。那么呢，这个法国的总统，他当选了之后，马克龙都是一个强势的总统，虽然年轻，他是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知道特朗普有这一招，他可能在家里练定，不知道是不是跟老婆练定，他就特朗普一拉的时候，他拉回转头，好像就是这张相拍到了，九十度角扯住不放，不让你拉过去，不让你觉得我去了你那边的。那么特朗普可能戳两戳又戳不到了，那么其实那些政治家都很幼稚的，其实啦，我戳两戳戳不甩。我觉得都欣赏这位年轻的总统，一个有力的回应。我想带出一个重点，就是其实福音都比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力的回应。我们去思想《使徒行传》，讲一个机遇，我们都想跟大家思想人生的机遇。《使徒行传》有三次保罗的宣教旅程，咁我哋通常三次宣教旅程，我哋都噏唔出啊！佢就去咗边啊？咁样样都成冧嗰啲西方译名咁。我不如同大家温下三次宣教旅程。第一次嘅宣教旅程咧，佢系离开咗安提柯，就喺土耳其一带传福音，就喺亚洲为中心嘅，以土耳其为佢嘅基地。咁啊，第一次啦。第二次佢就离开咗 經過了土耳其，他去到歐洲，行了馬其頓省，現在要入北約的國家，行了馬其頓省，在那裡傳福音，然後將福音擴展到歐洲。所以第一次是土耳其亞洲，第二次是馬其頓歐洲，第三次就是今次他這裡了。第三次呢，他是以以弗所為中心的，雖然他都亞洲歐洲都行運，但是十九二十章講了第三次 的宣教旅程，都是以以弗所為中心。十九章有半章講以弗所，二十章有半章講他和以弗所長老的訓話。所以呢，他用以弗所作為中心，想著以弗所將福音的廣傳散到亞洲和歐洲。那這三次的旅程，那我們平時是不是看看那些旅行社三次的三日的記錄，我們都記得，看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是吧？我想問大家，如果拎走這張投影片，大家記不記得三次去了哪裡？第一次土耳其，是亞洲的。第二次是去了歐洲的。第三次是就歐亞洲都發展的。這個三次的旅程大家記得了。我們今次是講第三次，很有趣。第二次旅程呢，他在以弗所，他就直飛回到耶路撒冷，當然他坐船不是搭飛機，直航回到耶路撒冷。當他第三次旅程的時候，他亦都很急回到以弗所，他差不多由安提柯鏟過整個土耳其就去回以弗所。以弗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所以他第三次旅程都是以這個都市為中心。以弗所當時是差不多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它有四五十萬的人口，晚山我們有二十萬到三十萬的人口，但是四五十萬的人口對於當時沒有公共衛生設施，沒有一些高樓大廈可以支持四五十萬人口的一個城市是相當之大的。它的露天劇院可以坐到，我們看看這個露天劇院，即刻大家勾起小時候看海威跳氣球那些記錄，是嗎？知不知道海洋公園那個真的呢，这个露天剧院今天还留在这里，就是在二十章保罗有人在那里吵架那里了。这个露天剧院大家估计坐到多少人呢？坐到有人讲三万，好犀利，这些梗是 做会场管理的了，这些是不是？坐到二万五千人，坐到二万五千人，多过红馆的一倍。所以我们有时听见耶稣跟几千人讲到好湿碎，你站在一个山谷，就山腰坐满人就讲到了。这个城市是相当之重要，但在看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之前，我想跟大家去看整个《使徒行传》，退后一步去思想《使徒行传》想表达一件的事情。《使徒行传》来到这一章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对主的福音的抗拒。我一会会用犹太这个名字，犹太这个名字去代表，因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去到耶稣的时候，即是犹太支派最大，当时圣经也都以犹太去指整个的以色列。保罗在第二次旅程完结之后，在犹太的会堂受到招待，所以第三次旅程开始的时候，他都直奔以弗所。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再读多一次给大家听。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就是那个直航，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他们说是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在这里，其实路加想我们看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就是犹太人的体制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不断的抗拒。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最后一次讲施洗约翰的名字。在这里的两句半的对话里面是这样的，保罗问，见到他们的信仰不是很全面，就问他们有没有受圣灵，他们说没听过。保罗就说你受什么的洗，他们就回答是约翰的洗。保罗就解释约翰洗礼的意思，第四节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好，这里我想大家看两个字，就是百姓这两个字。百姓这两个字呢，我们可能很熟悉啦，在使徒行传出现了五十几次，但是使徒行传出现过五十几次，大部分都是指着以色列的人民讲的。百姓有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属神的子民。在使徒行传，属神的子民就是百姓。我们看两段经文，我们更加清晰。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七节，和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第二十三节，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得很清晰。 神同保罗讲：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百姓是相对于外邦人的，百姓就是指住神的百姓。神对保罗讲：我要将你救脱离那些犹太人的手和外邦人的手。然后二十六章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百姓是指住犹太人，外邦人是非犹太人。所以在这里讲到约翰的洗礼是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约翰的洗礼是为住以色列人而设，期望他们悔改等候耶稣基督。这个是约翰的洗礼。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洗礼。耶稣基督很特别。这个的约翰的水礼，我们很多时候说耶稣基督接受水礼，所以我们都接受水礼。我们要思想这句说话有些问题的，因为耶稣基督接受的是约翰的水礼。约翰的水礼来到使徒行传这里，保罗说是一个不足够的水礼，你们要再接受基督的水礼。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还接受约翰的水礼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神在两约中间，在他未来之前就设定神的子民要接受约翰的水礼，以致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主。虽然基督自己知道整个水礼是指着他去讲的，但是他将自己等同于神的子民，所以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接受这个水礼。既然神命定两约之间有这个水礼，神的子民要做，基督就说我都参与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这是一个顺服的表达，藉着基督这个的顺服，天上开了，圣灵仿如鸽子降在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基督这个顺服带来父神的喜悦。顺服可以有很多的层面去讲，既然神命定两约之间神的子民这样进行，基督就是这样做。今天詹牧师提大家十二点半崇拜，神命定在这里聚会神的子民十二点半回到来，那我们就十二点半回到来，是吧？十二点三十一分回到来都是迟到，是吧？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这个就是一个顺服的表达，这个神喜悦的表达。那十二点半回到来呢，可能牵涉很多东西的，是吧？就是早上早点起身，那个早餐不要吃那么丰富，昨晚不要看这个周末大电影，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要做齐。但是若果神命定神的子民，当然你可以找一间一点钟聚会的教会的，就是这个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命定，在这一刻我们看见。但是若果你选择在恩福堂里面聚会，十二点半就我们回来的日子，回来的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等阿詹牧啊，等阿秦牧啊，等各位的牧者啊、师母，他们都心里平安，是不是一件挺好的事？讲回犹太人的体制，这个是施洗约翰最后，施洗约翰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的出现，也都提醒犹太人两约中间的时间过去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广传兼且传到欧洲了，你不是再接受水这个水礼，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水礼了。但是犹太人整个的体制怎样反应呢？第八至十节，保罗进会堂一连三个月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导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就在推拉楼的讲堂天天讲论。保罗原先行入犹太人的会堂，在以弗所辩论神国的事，劝导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面刚硬不信，日日在人面前毁谤这个道，保罗就离开了他们，也都叫门徒去分开。这里是保罗最后一次行入犹太人的会堂。大家行入过犹太人的会堂没？香港犹太人的会堂在罗便神道叫做利亚会堂，你不可以随便行入去，因为他怕被人炸，所以 他有之前 要保安的。在以往的经历，保罗每一个城市他都爱犹太人，他都行入犹太人的会堂。但我们看一看这张的清单，在投影片看每一个的会堂，除了雅典，可能雅典的人比较即没什么所谓，除了雅典，在每一个会堂他都被人赶出来，比西底的安提柯、以哥念、帖撒罗尼加、比利亚、哥林多，甚至杀死士提反的人都是由会堂出来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有系统地压制神的信仰。今次保罗入了以弗所会堂，有人说这张照片就可能是以弗所的会堂，也可能是以弗所的图书馆。如果是以弗所的会堂相当之漂亮，是吧？ 他在这个会堂留了3个月，最后依然有人将他赶出了这个会堂。很特别，从此在新约圣经，我们还再未见过保罗行入犹太人的会堂。在这里，会堂再一次连续6、7次将他的使徒赶走，将神的使徒赶走，保罗再没有行入会堂。但在《使徒行传》记载最后一次保罗行入了犹太人最大的敬拜地方，就是圣殿。圣经是这样记载他行入圣殿的经历的，路加是这样写，当他行入圣殿的时候，跳落两张，有个门那张，麻烦我们的、就是、手足入去的时候，圣经这样写，于是全城都骚动，百姓又是百姓又是犹太人一起起来，拿着保罗拉他出圣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不是一道殿门向他关了，所有殿门都关了。这个是路加记载使徒行入圣殿他遇到的结局，就是圣殿将他赶走，所有的殿门向着耶稣基督的使徒，向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了门。从此我们没有在新约圣经见到地上圣殿的描写，从这个记载之后再没有会堂，再没有圣殿，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事实。福音的契机不是常常临到众人身上，当人这样拒绝的时候，神没有再描写他们。但当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很好的心肠，离开了以弗所之后，无奈他写了罗马书，他说为了这些赶走我的犹太人，为了我的骨肉至亲，如果跳上两张投影片你就看到了，为了骨肉至亲，我情愿与基督分离，为我弟兄，为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是这么爱这班赶他走的人，保罗心里面是这么想，他不是说我愿意为他们死，他说我愿意为他死都不够，我愿意为他们放弃我的救恩，一个多大的爱，为了赶走我那班人，我愿意为他挤低我自己的救恩。这个是保罗的心肠。保罗继续讲，在罗马书在下章的投影片他继续讲，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不会断绝，虽然他今天拒绝他，但是最后以色列全家邀请要被救人都能够得救，只要我们外邦人的数目添满。所以你知道，虽然地上的圣殿没有再描写，我们估计，我们也都认知，在以西结书认知到去到千禧年的时候地上再有圣殿出现，但是在新约圣经就再没有这样去描写。新约圣经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殿开了，约柜在里面，然后过了千禧年之后去到新天新地，地上再没有殿，因为主神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殿。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的契机，临到犹太人他要接受，如果他放弃的时候，契机不是整天临到我们身上。最后一次的约翰，最后一次的会堂，最后一次的圣殿，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如果你能够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你第一次去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代表这个机会整天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继续去抗拒的，这个机会不是日日临到，如果你能够今日，今日就可以接受。同样都将晚山堂的需要带给大家，在这里我们晚山堂都知道那里的机会不是时常临到我们的身上。刚刚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我们和我们很亲爱的福音伙伴青年会书院有一个的，他们有一个的、这个的毕业礼，校长很好，请了我是做台上的嘉宾，去为到教会去祷告，是为到教会去祝福，也都同时听了马士亨弟兄 的对学生的一个的训练。在里面我们和青年会书院有一个很深的关系，我们和青年会书院开展了6、7年的这个的福音伙伴关系。有个老师寻日毕业礼的时候跟我说，他说阿黎牧师，我呢 做老师很多年都没带过人回教会，但是自从你们来这里做了5间的福音工作，我带孩子回教会带得很好，他们的心开了，愿意来我教会。那老师你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在深水埗。 即係仲遠過長沙灣喎、哦。佢喺我度出嚟，知唔知啊？即係我馬鞍山嚟長沙灣，係近過馬鞍山去深水埗。老師能夠將學生帶到深水埗，因為我哋做嘅福音工作。佢話多謝你哋撒種，我心裏邊都感恩我哋撒種。第二個我嘅心就係諗，點解我哋冇會友喺度教書嘅咁樣啊？即係咧。即係呢個係就我就諗啊，其實我哋間教會就喺學校對面啫，我哋都未能夠好完全帶到孩子過去，好需要咩咧？好需要大家幫手。我哋撒緊咩種咧？我哋二三四五嘅 lunch time 都喺呢個嘅青年會宣裏邊有福音講座，係每個禮拜逢二三四五。大家細個有冇聽過永安今個禮拜五六日咁嗰啲啊？即係話俾你。一放假日日都有折扣嗰啲啊，边日嚟都得嗰啲咧？我哋二三四五，我哋好需要你嘅帮手。下一张投影片就鼓励邀请大家，我哋将会喺七月二号嚟到恩福堂。我哋喺呢个嘅晏昼两点半喺七楼，将会有一个堂校事工嘅异象分享。点解要鼓励大家嚟或者听一听先咧？嗱，你唔好谂住去到青年会宣去嗰啲 lunch time， 啲同学就话：哎呀，夫子，请将永生嘅道路教导俾我咁，即系唔系咁嘅嚟到。邊個嚟㗎？你坐喺度做咩嚟咁？咁你起碼捱佢三五七個月，人哋先至同你講一句話嘅咁。咁我哋要預備好自己呢啲心態，捱過頭嗰三五七個月，先至能夠開展一啲嘅福音工作。但係二三四五都得喎，我見大家好多都似係二三四五唔使點做嘢嘅人嘅，我見到都嚇。揾一日過嚟幫一幫手，好唔好啊？呢個係福音嘅契機。我哋唔夠膽講呢個契機永遠存在，隨住好多嘅嘢都可以變化。願主憐憫我哋，把握呢啲嘅時間。咁我都順手分享多啲我哋喺馬鞍山服侍緊嘅嘢啦。咁下一張投影片咧就係我哋嘅啊一個嘅隊工啦，我哋一齊影張相啦，維持一個隊工係我作為堂主任一個最大嘅其中一個嘅服侍之一。咁啊一齊影張相就好似咧似係咩咧？似是一个爸爸终于在父亲节叫晒啲仔女翻到屋企食饭咁开心嘅吓，咁我哋有呢个机会好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就又啱啱，因为我哋啲团契越嚟越发展咧，唔够地方，咁我哋劏咗11间房出嚟，再间一间，咁就喺个窠里边吓，咁我哋扩大咗个窠。咁我哋以前系铺地毡嘅，铺地毡食唔到嘢，我哋而家铺晒地板，谂住以后食嘢方便啲，因为唔食嘢边有团契嘅啫，系咪先？真系啦吓。咁我哋咧就。改了地毡，将嗰啲隔音板铺上边，就变咗地毡咁就算啦。咁我哋咧就喺呢度咧系期望神扩展我哋嘅疆界，我哋好想再租多一啲嘅地方，愿意神为我哋开路。咁跟住咧，我哋因为我哋系一间嘅我哋喺天台喺呢个商场上面天台嘅教会。咁大家唔知细个有冇翻过天台学校？我哋都少啊，睇有啊，有人岌头，你个样唔似啫。天台学校，我哋嗰间我就叫弟兄姊妹唔好叫天台教会，依家好听啲叫空中教会系嘛，好听好多系嘛，即系咧。咁空中教会人哋见唔到你噶嘛？咁我哋整个灯箱出外边叫恩福马鞍山堂。依家啱啱换咗个标榜咧，右边咧就系老麦，左边就系淡仔。我后悔应该写啊，耶稣基督是真粮，我应该怼个咁嘅灯，怼个咁嘅灯箱出去吓。咁我哋整个灯箱，呢个灯箱咧喺沿途嘅马路咧都睇到，亦都喺火车路都系有一个嘅时间系睇到嘅。愿神都系祝福我哋系用到呢啲嘅时间。咁我哋再講下我哋做緊啲咩啦？我哋咧 highlight 我哋中間第二、第三點開始一個新來賓接待事工。我哋見好多人都入嚟我哋教會，一聽見恩福係嘛，我哋都依然響當當啊嘛個名字。咁好多人都願意入嚟嘅。咁入到嚟嘅時候，有好多人都留唔低，我哋就整個茶水唔係茶水，整個咖啡房，即係咧有啲廉署 feel 嘛，整個駕車房。咁咧整啲最靓嘅咖啡喺里边，咁啊，我哋咧就有30几个弟兄姊妹咧，嗱，对于我哋嚟讲，400几人嘅聚会，400几成人嘅聚会，有30几个弟兄姊妹一齐做迎新，好唔简单。佢哋咧就招呼佢哋一对一同佢哋坐，招呼佢哋入我哋嘅咖啡房咧，一齐饮下啲好咖啡，倾下偈。咁我哋之后啲三福都多咗好多。咁我哋咧连大带细，我哋依家有600几人嘅喺我哋当中聚会。咁啊，大家继续系为我哋去纪念，我哋期望有承载更加多嘅生命。我哋亦都开始咗查经普通话嘅查经，因为我行喺马鞍山，成日听见好多人讲普通话。咁哇，我哋啲嗰边啲楼都仲系平平地，可能佢哋落嚟买咗咁样样。哇，咁好期望佢哋除咗落嚟追求自由、追求呢个嘅楼宇嘅炒卖之外，能够得着 不是炒賣的，他們都是住的，很多都是。他們能夠得著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是這個我們都期望他們能夠做到。所以我們有普通話的小組，然後我們也有一些事工，三福栽培，按著舞堂走過的路我們繼續走。我們其實如果大家看崇拜周刊見到我們，我們都有成100個的青少。對於我們有600人裡面有100個青少，其實個比例是相當之高，高過香港人口的中位數的，基本我們教會。我們就因為100個人，我們就覺得一次過中一到中六一到大專一起聽同一個的講道就辛苦一點。我們接下來裝修完了，我們將會拆開初中崇拜和高中崇拜，初中崇拜和高中大專崇拜，樣樣開箱。大家都知道開箱什麼都是貴了，什麼都做多了，敬拜隊、講員什麼都多了，也都說我們禱告，但是我們期望服侍到這些孩子，接下來暑假就會做了。咁啊，已經下一張投影片啦，麻煩我哋手足係啦。咁然後咧，我哋又好感恩，我哋啲青少咧曾經去過澳門培正中學咧，培正學校咧去服侍。咁嗰邊嘅教會話好中意我哋啲青少，做嘢好交代。今年我哋繼續去咧，將福音帶俾培正學校，裏邊有好多嘅學生。我都去，跟住下一張我就去過培正去睇咧嚇。咁嗰個係舊式葡式建築，但係佢周圍有好多新嘅樓，係成間學校好大嘅。我行入去見到每班40多人。我哇！即刻勾起我童年回憶啊！依家邊有每班40多人嘅啫嘛？依家每班20多、30人嘅啫嘛，40多人班班坐滿，好大嘅需要嚇！教會邀請我哋一齊去做呢啲，我哋都唔夠膽講係千秋萬世可以做到嘅事情，我哋亦都繼續去做緊。咁啊，再睇下有冇後一張先，冇啦，係啦 ，OK。咁呢個係我哋開展緊嘅福音契機，好願意大家能夠參與到堂校嘅工作，能夠一齊參與其他。你能夠過到嚟，若果你真係住喺，俾我知道你住喺獅子山以北而冇嚟嘅話，咁我都有啲失望嘅，係咪？即係咧嚇，咁啊，咁我鼓勵大家可以亦都唔同嘅方法一齊嚟參與。猶太人嘅會堂、聖殿嘅門雖然關咗，神為保羅開咗另一道門。我哋睇見第六、第七節喺度咁講，保羅給他們按手，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開始說方言和說預言。他們約有12人。十二個呢兩個字提醒我哋咧，係一個新嘅群體嘅興起啊！新嘅群體嘅興起啊！外邦人嚟到神嘅面前，佢今日有12，亦都再一次喺亞細亞興起。我哋頭先講到百姓呢個字喺《使徒行傳》，大部分係指住以色列人講，但係我哋睇見有一個嘅例外。路加喺記載耶路撒冷嘅大會嘅時候，佢咁樣寫，佢話雅各引用咗西門彼得咁樣講，佢話：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方才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們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就喺呢一段好短嘅經文裏邊，路加不忘提醒我哋。原来神开始在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百姓是指着神的子民而说，神将外邦人归在百姓的名下。当犹太人这样拒绝的时候，神拣选外邦人归在自己的名下。当然神的心意是当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但是今日他将百姓称呼我们为百姓。所以大家看以弗所书有一句说话，保罗对以弗所的外邦人讲话，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今日我们是同圣徒同国，我们同犹太人同国，我是神家里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再一次兴起百姓。而这个福音的工作，跟我们马鞍山堂一样，是一个堂校的事工开始。第九、第十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就在推拉路的讲堂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讲堂这个字呢，就是 school 这个字，在希腊文都是，就是学校这个字。推拉路可能大家好难记啲名字，我帮大家记埋啦。推拉路咧，原来英文系 tyranny 呢个字啊，即系希腊文嚟嘅，即系暴政呢个字啊 ，tyranny。唔知系咪呢个校长比较暴力啲嘅咧吓？咁佢咧就将呢个学校咧就借咗俾阿保罗去做嘢。保罗就用咗两年嘅时间，系佢留喺任何一个地方最长嘅时间，留咗喺呢个城市两年嘅时间。有文本讲到保罗系每一日朝头早11:00到4:00借用学校，因为11:00到4:00系最热嘅时间，佢哋都唔上堂都走晒。 我哋喺後來睇保羅同以弗所長老嘅對話，我哋知道保羅同自己同嗰啲以弗所長老話：我晝夜作工，供給我自己和我同人所需的。即係我想像保羅喺以弗所係咩咧？朝頭早翻工織帳篷，夜晚翻工織帳篷，中晝夜作工，中間就喺推拉路學堂嗰度講解聖經。我哋喺青年會書院係 lunch time 嘅服侍。如果你朝頭早送咗個仔翻學，買完餸飛入嚟馬鞍山。跟住同佢哋一齊服侍，講福音俾佢聽，同佢一齊食飯，俾人哋得下一面皮，然後將福音話俾佢哋聽咁。然後完咗之後，懷住興奮嘅心情翻翻屋企，接翻個仔，煮埋餐飯，然後過你一日，咁你點啊？行喺仕途嘅腳中上啦，係嘛？同保羅一樣，晝夜作工，中間出學校宣講福音。我们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服侍，但是因为保罗在这个学校的工作，就令到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从后来的圣经知道，亚细亚有十间的教会都是这一时间的兴起。为什么我们知道有十间呢？因为呢启示录已经讲了七间，七间都是亚细亚的，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另外还有三间，哥罗西、希拉波里和特罗亚。十间的教会，无论犹太人、希腊人，听见主的道，成立了十间教会。其中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利，保罗他在哥罗西书说自己从来没去过那些教会的，是一个信徒叫以巴弗建立的。但是就因为保罗在一间学校很忠心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整个省份设立了十间的教会，以致成为福音开口的一个地方。愿以神都祝福我们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学校，我们都纪念志全牧师在慕光书院里面的服侍。他们在慕光书院的服侍都有相当大的挑战和艰难，因为慕光也是比较远一点，是在山腰这样，那里面也有很多他们 的需要在里面服侍。但是知道原来他们在礼拜六的里面有很多的学生跟我们的导师熟了，就开始回东九堂。这个大家又是纪念，我们期望不单止慕光，不单止这个的青年会，我心里面最好当然是开一间恩福，是不是？就是自己来就不用想那么多东西，这个看神会不会有你们的开路。但是接下来我们还会直堂，还会向前去走。虽然我们教会会好像面对一些的风浪，面对一些的幽暗，但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不会断，就正如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没有断一样。以色列人赶埋保罗走，神都依然说什么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深信神对恩福的心意都是这样。我们继续向前去走。保罗宣讲的不单只是一个学位的教导，单单知识的丰富不能够建立到教会。保罗宣讲的福音带着极大的能力而来。今天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最后，就是最后一些非常奇异的神迹。在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奇异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食邪灵也出去了。我们在新约圣经见到很多的神迹，但是路加说这些不单止是神迹，神迹已经少见了，但路加说这些不单止是神迹，是奇异的神迹。奇异是什么呢？就是平日不常见的神迹。神迹平日都不常见，但这些神迹更加不常见。它怎样不常见法呢？就是保罗的手巾和围裙都可以医病。我心想我的房间都摆设不少的小摆设的，没有一样能够有这样的果效，或者有我不知道。真是，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人有这个的果效。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我们跳下两张头影片看到，在这个的马可福音，病人凡摸着他衣裳碎治的就都好了。只要你怀着信来到主的面前，主就医好了你，甚至主自己他没望你，他都医好了你，只要你对主的信心是这样走过来。我深信今天我们都可以发生的，我们从来不排除今天能够有这些事的发生。另一个就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影子投在一些人身上都好翻。哇，走过个影都行。然后第三个就是使徒保罗了。使徒保罗他的手巾就是原文是他工作用的东西，他用来抹汗织帐篷，抹汗的手巾。 被人拎走了，就好像大家在地铁上班，哇，除低了那件地铁的制服一挂的时候，转头不见了，被人拎了下去医病了，已经这样。是非常奇异的神迹，神用回同样的神迹证实他同样奇异的福音。神的能力是伴随着他的福音出去，从古到今神都是这样见证他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追求一个什么的神迹呢？我看再下去后面几节的经文，有一个比这些更加奇异的神迹发生了，就是我们信徒对福音一个有力的回应。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比这些神迹更加的奇异。我们首先看看什么错的回应。其中一个错的回应就是在十三节，那时有几个巡回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利用主耶稣的名向那些被邪灵所附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都是犹太人，他们拿不到福音的真理，但是拿到福音的名。祭司长基士基亚的七个儿子。邪灵回答他们，耶稣我知道，保罗我都认识，你们却是谁呢？被邪灵所附的人就扑在他们的身上，制服他们，胜过他们，哇，光了身，受了伤，从那个房里面逃出来。这些好像看夜晚的灵异电视那些的记载，是吗？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信徒。我们在以前读书，在神学院读，就是我们的，我在一间西方，就是在澳洲读神学，他说就是你 going to garage doesn't make you a car， 就是 你去到一个车房不代表你一部车的。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回到教会，我们自然而然就是一个信徒，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对福音有个回应，这个活出我们信徒的名。我们在主祷文有句说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样尊他的名为圣？我们附住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我们怎样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作人，就是尊他的名为圣。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为圣，神的名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被亵渎。这个提醒我们，这群人他们只是拿到个名，没有接受基督的福音。好，巴不得我们都去思想，有时候我们有些机构，我们挂着耶稣的名，也都没有耶稣基督的内涵，没有福音的传递，哇，有时都是很凄凉，见到他日渐的没落。我有个弟兄，他去到一个营社去做这个负责人，我就提醒他，这个营社虽然营社经营有不同的艰难，这个营社是属于神的，挤回 几份福音单张在这里先，什么都不要做，是吧？有回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在里面，愿我们这样去回应。另一种回应是得个名，知道耶稣的名，但是无实的回应。在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更被尊为大了。基督的名被尊为大是好的，但是有班人他听见耶稣的名是害怕的，但是没有说他信。单单恐惧而不相信，或者单单欣赏而不相信基督洗去你的罪，都不是基督所要的回应。很多人看完见证都说，哎呀，见证挺好看啊，哇，真的都不错，啊，信不信啊，都是不信啊，这样，是吧？很多亲戚朋友都是这样。但是怎样才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回应呢？我想这个回应比奇异的神迹来得更加有力。第十八节，许多已经信的人来承认并公开自己所行的事，又有许多平素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都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得知共值五万块银钱，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普主，诶，他没给我最后一只，而且普遍传开了。在这里有两个的回应我们思想。第一个，我们不是利用耶稣的名，我们不是单单的惧怕，而是回顾我们过去做过的事，将自己的罪陈明在人的面前。我自己做牧师做了一阵子，我觉得做牧师，我觉得衰了就没人知道，是吧？就是，有时你不够胆跟人说自己的难处，一些的挣扎，所以我就想，我呢既然有这么大的危机，我就找了我中学几个同学，他就是中学几位师兄，我今天有位师兄坐在这里，刚才跟我相应，我都很感恩。我中学几位的同学师兄，他自幼见过我的，在中学里面。那呢，他见过我当时挺差的，基本上对我个人都没什么期望的。 咁我做到牧師都已經好大出佢哋意料之外噶啦，咁啊，咁我就話啦，我今日做牧師，我都驚自己衰，不如我有乜嘢諗啲咩，我話俾你哋聽好唔好啊？咁佢好啊，咪守望你。咁我咧就逢禮拜二咧就 WhatsApp 佢，我心裏邊一啲嘅諗法，一啲嘅掙扎。佢話我哋嘅祈禱，我好感恩有一個咁嘅羣體喺馬鞍山，我都同幾位馬鞍山嘅牧者一齊，除咗我自己堂會啦，都同幾位馬鞍山其他牧誒幾位嘅堂主任又一齊嘅。去祷告，大家互相的守望，互相的去看住，都知道不容易。我们期望是整个社区被主得着，不是一间教会、两间教会，不是所谓的牧养霸权。我们最怕我们恩福去到别人说我们牧养霸权，我们期望每一间教会 都被造就。我就常常跟这些牧者一起去，大家去喊，大家去祈祷。有些做得好一些，有些我自己都未必做得很好，但我们是互相的守望。好期望大家都有一个咁嘅群体，呢个系对福音有力嘅回应。你能够向人述说你素来所做嘅事。我哋年纪越大，或者位份越喺人眼中越去嘅时候咧，就越难去讲。我欣赏奥古斯丁临尾佢写一本书叫《Recant》，即系咧，佢话将佢以前错嘅言论都收回，写翻本书就写翻嗱，我以前讲过啲咩都系错嘅。临终嘅时候写一本咁嘅书。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你话呢个人信唔过咩？呢、这个人先信得过系嘛？佢能够咁样反省佢自己嘅生命，咁我心谂我都系时候写我第一个嘅 chapter 啦。呢本书系嘛？即系咧，当我哋去年纪越长嘅时候，其实我哋嘅罪只不过用另一个形式表达，深沉咗，我哋更加需要有人去守望，唔好衰咗冇人知。我哋喺人面前同喺神面前系趋向一致嘅，呢、这个系我哋对福音有力嘅回应，嗰种力度劲过。彼得的影子医好人，人家看到你这样回应这个福音的时候，人家的相信就不是因为医治，而是因为耶稣基督那种胜过罪的圣洁和能力。他们第二个回应就是不计代价的远离罪，平素行邪术的人烧了五万块钱的书，书我们今天就可能很简单，上网订一本，随时一个礼拜寄到来还便宜过在书局买，我现在经常都是这样做。但在当时来说不是这样，当时的书就是我们今天的 iPhone、啊、iPad、啊、Samsung、啊、这些东西来的，很难才弄到一本的。他当时在做什么？就是哇，我这个 iPhone 看过咸东西、哎、拿去牧师那里扔烂它，就是这么上紧，是不是？是一个这么大的动作，扔烂了多少部、啊、扔烂了五千块钱。我们从耶稣的比喻知道，一块钱呢等于一天的人工，五万块钱就等于137年的人工，按人工的中位数就等于3000万的港纸，即是他们一次过烧了几个四小龙的单位，是吗？福音传道几个单位一次过烧了他，以致以弗所人成为了亚细亚省福音的发源地。今天这些的回应比保罗的手巾和围裙更加有力。我们是否这样回应我们的福音呢？拆偶像的时候，我见过那些与我等身高的那些公仔，跟着跟我讲说，哎呀，牧师这个开过光的，很贵的，这样。我心我就不跟他说，这些都是不跟他说，拆身什么都是这样说的，送给人又累了人，是不是？打烂他算了，几贵都好。人家四小龙几个单位都是这样烧了，当日以弗所，是吧？这些小事，是不是？不计代价地离开罪，就是当日教会所做的。今天我们是否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以致我们所行出来的那些是超乎其异的神迹？如果人家看到你是这样的时候，人家的信就有根有基。几样的提醒，第一，犹太人提醒我们，福音的契机不是永远的。我们趁着今天年轻力壮行到回教会是恩典来的。我们知道我们身边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好想翻，我翻唔到啦。到嗰日你想侍奉，喂，唔系冇，继续为牧师祈祷啦，系嘛？叫佢唔好衰啦，咁我一样可以咁做。但系好多其他侍奉你做唔到。我感恩我系40多岁嘅时候，神俾我能够有机会出去外边直堂。可能到我58岁嘅时候，我就谂，咦，仲有几年退休咯，唔好搞咁多啦，睇到坐埋佢啦，咁啊，即系呢啲咁嘅邪恶嘅念头就出现啦，系嘛？即系。有气有力回到来崇拜，提醒你可以去到马鞍山，是吗？可以去到武光的，就出去服侍主，可以去到元朗的。有一天牧师起身说，好了，我们去元朗开一间教会， 就荃灣以北唔使諗啦，係咪先？就喺嗰度聚會啦。呢個係我哋能走就走，呢啲契機唔係成日有。擺上自己為主服侍，猶太人提醒我哋。第二，若果你今日未得著耶穌基督嘅，今日去接受佢嘅救恩。第三，遠離罪，同你身邊嘅人建立一個關係。你唔使向一萬人交代你嘅罪，但係至少有兩三位、三四位，你能夠坦然講出自己嘅過往所行嘅事，以致你能夠喺神面前有一個無愧嘅良心。我哋一齊祈禱。在主，我哋今日思想保罗，佢爱犹太人，为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就在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天父，我哋今日有十几亿骨肉至亲喺我哋嘅北边，我哋对佢哋有好多嘅误解，好多嘅批判，但系为佢哋嘅得救，愿意我哋都摆上自己，俾我哋唔系单单睇住恩福堂，我哋可能遇到好多嘅难处，我哋唔系单单睇我哋呢啲嘅难处，而系睇有十几亿未得之民喺我哋前边，俾我哋唔好却步，因为呢啲机会，恩福堂我哋能够咁样走，甚至我哋嘅健康俾我哋咁样走，唔系千秋万世，可以转眼即过，俾我哋行出去，唔好就咁企喺度。我都问在座当中有冇人你从未认识耶稣基督嘅？从来未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今天你说我愿意接受祂，洗去我所有的罪，我得着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请你在位里面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神看到，愿主与你同行，你捉紧主的手，主会赐今生的平安同你同行，也都愿意我们每一位身边有人守望我们，我们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以致我们的信仰行出去的时候，比彼得的影子，比扫罗的围困更有能力。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